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一同这个做了，再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啊。我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带领，也谢谢你哦，主啊，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时光之中，让我们能够相聚在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你真的是能够给我们带来希望，你给我们带来的哦，主啊，这样的荣耀，主啊，只要我们愿意能够放在你的手中，只要我们愿意能够以你为中心的把你的道存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生命会更加不一样的能够被你所翻转。主啊，求你也祝福恩待，让我们的心能够完全归你为圣，也祝福我们今天早上的学习，也祝福我们这个平台，让我们这个平台畅通无阻主啊，一切的网络都求主在中间来做保守的工作一切不应有的拦阻，奉主的名都把它能够除掉。主啊，你也祝福你的使女，她是何等的不够与不配，不要因着她的软弱来拦阻了你的工作，也因着我们众弟兄姐妹的需要，因着我们在你面前主啊，真的事工的需要，主啊，求你不住的能够来使用它，让它成为你通天的出口，成为你流通的管道，把你的主啊道，把你的真理把你所上头的信息能够借着这个孩子的口能够带出赐给我们，带来彼此的勉励，也彼此的学习。愿你亲自祝福在中间，安静我们的心灵，除掉一切主不是从你那里来的杂音，只有主你亲自祝福恩待。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平安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同工同行。谢谢你，赞美你，荣耀归给主。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所学习的是这个历代记下这个第五章，跟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八章，两边的总题不在外面，主道存心，不绊倒人。一边是接约柜，一边是行爱道。小轮呢是箴言第二章，跟这个启示录十八章的二十节，那边的总题是讲到寻求主，尽完全，脱邪恶，神深渊。一边是切寻，一边是深渊。好，我们先来看这个大轮历代记下第五章跟哥林多前书第八章。那么我们来看这两边主要是在这个历代记下第五章这边是说的接约柜。我们看到今天的圣经是所罗门进殿已经完工，把约柜接入至圣所外面的殿已经建造的极其的荣耀，极其的华美，但真正的中心今天来告诉我们是什么，是要把约柜接进来。约柜接进来的意思，约柜就是神的同在与他的道。我们一定要把主的道，神与我们同在的凭据，以他为中心的来敬拜，不是在于外在有多么的荣美，不是在于外在有多么的荣耀，而是要内在的这个生命要有神的同在。所以今天我们所看到，也是所学习到，在今天的基督徒都容易会只注重在外面的这个定语形式活动成就，却忽略了让神的道与他的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心中。如果没有神的同在，那么敬拜都是一个空壳。所以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第八章那边是讲到行道。哥林多教会因为祭偶像之物呢引起了争论，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说，知识若无爱，就成为一个骄傲与绊脚石。所以自由若无爱成为别人的一个跌倒与捆绑的话，那么也是一种何等大的一个亏损。所以镜像也能够引用到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同样我们有时候会容易高举知识和自由，却缺乏克己体 贴与造就的一个人缘。所以如果没有爱，那么信仰就会失去这样的一个根基。那我们今天首先来看历代记下第五章，从第一节里面，我们首先来看所罗门做完了耶和华殿的一切功，就把他父大卫分别委身的金银和器皿都带上来，放在神的府库里，放在神的府库里面。我们从这一节里面看到所罗门跟大卫所分别委身的器皿归入殿中，也就是表明一切都是属于神的，都是属于神的。我们在这里面另外一个方面也能够给我们看出，约柜就是代表神的同在与约的一个信实，与约的一个这个信实。所以我们在这个历史的背景里面看到，这个所罗门完成了父亲大卫所预备的一切功，把圣别的这个金器和银器还有器皿以及放入这个府库里面。甚至呢，我们在这地里面就是来告诉我们，我们从这上面几章来看到大卫一个方面在属灵的意识里面，在属灵的含义里面来告诉我们是一个什么样。也就是说大卫是代表着预备，那么所罗门呢是代表着成全，是代表着成全，也是预表基督成全了整个的救恩。我们只要进入到其中，我们要进入到其中，金器银器就是代表着我们，就是预表一切奉献的都要归于神，都要归于神。所以呢，我们在这段里面主要是针对，也就是对着我们自己，我们许多的基督徒在这个时候，我们有没有像所罗门今天把这个王宫圣殿里一切的，把父大卫所分别委身的金器银器都带来吗？有没有把它全部的带来放在神的府库里面？但是许多的基督徒却把这些经历，把这些抬杠，也就是做这些，就是代表着这个器皿，就是代表着比如说你的精力、你的抬杠、你的时间和你的资源都用在自己的需要上面，没有分别为圣的去归给神。所以许多基督徒的器皿仍在服侍自己，很少真正的摆在神的殿中。我们来对照我们自己，是否也是这样子的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就失去了神的同在。我们有时候我们的祷告为什么我们没有得到回应，有时候我们的追求为什么我们仍然是一个不冷不热，主要就是因着我们把这些资源时间我们都用于在个人的需要上面，而没有分别为圣的把它全然的带到神的殿中，带到神的府库里面。是不是这样子的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在服侍自己，我们没有把自己的器皿摆在神的殿中。如果你不摆在神的殿中，我们怎能完成神在托付我们的使命上面？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把一切的金器银器，不管你是木器也好，金器也好，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都要奉献归于我们的神，我们要把它归于我们的神。也就是像罗马书一样，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乃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有没有把这样理所当然的摆在神的殿中？如果你没有摆在神的殿中，那就是给自己用，以自己的私心，以自己的私欲在中间来，所以我们就得不到这样子。所以圣殿已经完工了，那么我们从这一点里面，在一节里面我们可以来看，圣殿完工，器皿要归神。我们今天教会已经被建立起来了，我们众弟兄姐妹都是教会之中的一个器皿，我们都是需要彼此的去建造，我们彼此的去完工。但是你彼此完工彼此建造，而造得很好，也很漂亮，很雄伟，但是你如果没有彼此的能够把自己全然的归给神的话，那我们的教会就是一个没有真正有神同在的教会，而是外在的这些形式，像那个启示录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
你样样都不缺，什么都不缺，但是缺的是什么呢？缺的是我们里面的这种实际的行动，缺的是你实际的信心，缺的是你实际的这个圣洁，缺的是你实际的这个洁净分别为圣的器皿被主所用。有的人说，哎呀，我在教会里没有什么可用的地方，好像就是说大家教会也没有看中我，他就给自己所用。所以我们今天要分别为圣的时间、精力、才干、资源要给神所用，而不是让自己来用，用自己所需的在中间被自己所占用了。所以我们今天要分别为圣，要归给神，真正的把这样的器皿，把自己所那个分别为圣出来的，要服侍在主的工作上面，而不是在服侍自己，这个是第一点。那么第二是2-6节，2-6节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那是所罗门将以色列的长老、各支派的首领，并以色列的这个族长召聚到耶路撒冷，要把耶和华的约柜从大卫城，就是西安运上来。于是以色列众人在7月节前都召聚王那里，以色列众人长老来了，利未人便抬起约柜，祭司利未人将约柜运上来，又将会幕和会幕的一切圣器具都带上来。所罗门和聚集到他那里的以色列全会众都在约柜前献牛羊为祭，多得不可胜数。在2-6节这段里面，我们来看到一个什么呀？也就是说，在这里首领大家都合一的在中间，我们又能够看到所罗门在中间怎么样，并召聚以色列的长老、首领和一切的族长，要将约柜抬进圣殿。召聚以色列长老就是预表着一个什么意思呢？也就是预表神的同在与荣耀需要全体的子民要合一，全体的子民一定要合一，也就是给我们带来约柜的一个约柜中心的一个地位，就是约柜，也就是代表神的同在与约的一个性质。刚才我已经提到了，他从西安大卫城被抬进圣殿，一直到至圣所，也就是说，在这里就象征着神的同在，神同在的中心就要进入到他的居所，进入到他的居所。我们从这个这里面能够让我们看到，就是说要合一，要一起，甚至在中间能够给我们看到是彰显神的同在，以神同在为中心，以神同在为中心。也就是第6节里面又来看到一个什么呀？百姓还有感恩献祭多得不可胜数，多得不可胜数。这里面就是表示我们敬拜神不是靠数量，而是因为你要内在的心中生命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以神为中心的奉献与爱慕，奉献与爱慕。所以来对照我们自己来说，在聚会和侍奉中，我们是否常常是高举人的能力和外在的形式呢？还是来高举神？如果你要是高举人的能力和你的外在的形式，那你就忽略了、忽视了神的同在。所以许多人习惯把教会的活动当作社会社交或者一种习惯，真正缺少的其实是以神为中心的敬拜。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所罗门真的是何等的一个宝贝，能够在中间来召聚以色列，召聚这个耶路撒冷在召聚这些耶路撒冷的一个这个中间来看到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这是一个大事，这是一个大事，能够召聚全部以色列人来参与进去。因为参与进去就是给他们能够带来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在中间的安排。所罗门安排了不但是这样子召聚这些，甚至安排了祭司利未人来负责，他不再假手与他人，相信是从过去，好像我们在上面我们已经看到 当大卫把这个约柜用那个牛车运过来的时候，乌撒的手伸出来之后，所以我们在这里又看到所罗门是怎么样，是安排祭司负责来抬这个约柜。从这件事情之中也给所罗门学到了一个功课，只有神分别为圣的立位人才能够干抬神圣的圣物，神圣的圣物。所以我们服侍，我们不能忽略神的同在，我们也不能把教会的活动当作这个社交与习惯。如果你这样的话，你就是没有以神为中心的去敬拜，没有以神为中心的去敬拜。这个来中间给我们讲到，还有我们特别能够把第六节里面能够来带出，也带出就是说这些百姓怎么样的感恩信己，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我们从这段里面让我们看到，也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感恩不是以口头的感谢为主，而是实际上献上，我们实际上要献上的要给主。但是我们实际献上的有多少呢？我们确实有幸，许多人在奉献或者服侍和付出上都是保留了自己，给神的不是最好的，而是余剩的。所以我们看到当主耶稣基督来称赞这个寡妇他所奉献的那个小钱的时候，他就称赞他，他把他毕生所有的都奉献了，而且那些财主献上呢，是他余剩的，是他是他满出来了，他才去奉献的。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像那个财主这样的奉献，而是我们那个余剩的才给神。我们要像那个寡妇一样，把自己毕生的我们都要献上，我们都要献上。我们要真正的以感恩的心，不是在于你有多少，而是在于你实际的奉献，实际的服侍，实际的付出，不是要保留自己。哎呀，我有些时候我还是要给自己用，我还是要怎么样？我们要全心全意的来摆上，我们要全心全意的来摆上，更加我们要明白，我们要有立位人，并抬起这样约柜，我们要用立位人是神所拣选的，分别为圣的来做神的工。我们要这样子的，要跟主完全的联合，要跟主完全的能够来做这样的工作。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把一切会幕和会幕一切的圣器具都要带上来，我们全然的没有瑕疵的，也没有保留性的，我们要全然的能够奉献上去。所以二到六节里面是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说聚集首领抬进约柜，第二个意思是感恩赞美神请多信，神请多信。我们要感恩要赞美，因为神给我们得来的是白白的恩典，白白的给我们。那么我们今天我们也要把自己所有的合乎神心意的，我们不是口头的感恩，不是嘴巴上说哎呀我爱主我爱主，实际上却没有这样子的有这样的摆上，是把有限的，是把这些有所保留的，没有把自己所有的献给神，而是余剩的才献给神，那这样子神是不喜悦的。所以我们要用心灵诚实的献在神的面前，献在神的面前。我们再来看这个七到十节这段，七到十节这段里面，祭司将怎么样？祭司将耶和华的约柜抬进内殿，就是至圣所，放在两个基路伯的翅膀底下。那么基路伯展开翅膀在约柜之上，遮盖约柜和抬柜的这个杠，抬柜的这个杠。我们抬柜的这个杠，那么这杠甚长，杠头在殿内前可以看见， 在殿外却不能看见，直到如今还在那里。约柜里唯有两块石板，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后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时候，摩西在何烈山所放的，除此之外并无别物。我们从这里面让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多么大的一个恩典。因为在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当约柜进入至圣所，这里很清楚的显示，只有祭司才可以将约柜抬入圣所，是吧？抬入至圣所。那么约柜内有两块法板，表明神对以色列人的一个要求，要他们怎么样？要他们要守约、守律法和诫命，这样才能够见到神的面前。但是我们在其他圣经，在新约希伯来圣经里面说到，约柜里面曾经放过一罐玛拿，还有亚伦发过亚的杖。那么这些东西在这段经文里面怎么说是没有，只有唯有两块石板，就是以色列人出来之后，是不是啊？除此以外别无什么物。但是我们首先来看到，即使将耶和华的约柜抬进里，里面的至圣所还有两个基路伯。基路伯的这个意思也就是讲到我们要有一个在神的里面是这样子谦卑，这样子的能够来猛保守。两个基路伯的翅膀底下是遮盖的，是遮住的，所以基路伯的翅膀在约柜之上遮盖约柜和抬柜的这个杠，这杠甚长。那么杠头在殿里看见，在殿外却看不见，直到如今还在那里。那从第九节里面我们稍微给大家来讲解一下，然后我再把这个十节里面再详细的来讲解。从这里面我们看到，我查了一下这个圣经的时候，在这节圣经里面所讲到约柜就是代表神的同在，大家都知道是不是啊？那么神同在的一个叫人是在的，那杠是用来抬约柜的，也就象征着神同在并不是固定在某一个地方，而是可以与百姓同行的，和可以与百姓同行的。那么杠虽藏到圣所的门口，可以看见这个杠头，却不能从外面，就是外境能够看见，也就是表明神的同在是确实的，但并非人人都能够随意可见。随意可见在属灵的意思里面这里讲到说，神同在的真实是确实的，是实实在在的，确确实实的，但只有进入他面前的人才能够看见，才能够经历神与你同在的凭据。那么我们又能够来看到，这里强调了一句，强调了一句是什么呢？就直到如今还在那里。那么神的恩典直到如今一直在那里，没有变，也没有改变。神的话是永不改变的，神的同在也是永不改变的。所以这里强调的一句话说，直到如今还在那里，那也就表示神的同在与他的恩典从出埃及时代旷野旅程之中，在那个漂流里面，一直到所罗门进定的这个时候，仍然是持续的不变的，仍然持续的这样的不变。所以我们看到神的信实与恩典是延续不变的，他昔日的同在今日照样也仍然与我们同在，也仍然是与我们同在的，是吧？所以那个在马太福音第28章20节里面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神的话是一直到如今到世界的末了都是常与我们同在的。那么我们又能够来看到属灵生命的一个内外的一个层次，内外的一个层次，也就是来讲到杠头在殿内前可以看见，却在殿外不能看见，就是表明一个属灵的事情只有进入到哪里啊？内里，就是要见到主的里面，这个人才能够体会，才能体会神的同在。如果你只有外在的，刚才我说了，你只有外在的追求，你只有外在的敬拜，你只有外在的这些情感， 你却缺乏对神话语的顺服。许多人敬拜虽然热心，看到好像很火热很爱主，但你在平常的生活中，你没有把神的道放在居在首位的话，你没有把神的道放在首位，那么你的敬拜只是停留在外面。现在我们看到教会真的轰轰烈烈，各种各样不同的这种敬拜这种形式，哇，搞得轰轰烈烈，好像这个教会很复兴很火热很爱主。但是你如果敬拜只停留在外在的这样的拍掌，这样的跳舞，这样子的欢喜，这样子的做，那你这个你的虽然看到好像你的敬拜的气氛很好很活跃，你如果没有顺服主的话，没有亲近到他的里面，那你就体会不到，你不能真正的经历到神与同在的凭据。所以我们不要只停留在外院形式宗教的这种的仪式，我们不要只停留在这个宗教的仪式之中。你如果这样子的话，你就不能深刻的经历神。所以我们必须要进入内殿，在神面前亲近，才能看见他同在的一个真实，同在的一个真实。所以约柜与杠也是预表主耶稣基督，那么约柜就等于神与人同在的一个中心，那么这个杠就是借着十字架背负我们的罪，把我们从世界带到神的面前，把我们借着这个十字架，神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用十字架把我们废掉了代代的冤仇，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是借着这个桥梁才能够亲近到神的面前。所以杠藏到门口，就是象征着救恩已经延伸到我们的面前。你只要进入，你只要进入，你就能够享受神的同在。所以基督的救恩已经临到我们的身上，但必须我们要亲自进入到他的里面。我们进入到他的里面，那么有他的同在，我们才能够得到，是不是？我们才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在这节经文里面，就是来用这个第九节这个经文里面，就是来告诉我们，神的同在是确实存在的，但并非外面随便可以进到。我们外在，你像在外面这种轰轰烈烈拍呀、跳啊、这样子旅游啊、那样子的做什么样的，这些能不能给我们亲历、亲身经历到他与我们同在的凭据呢？是不可能的，是不可能的。只有进入到他的面前，才能够经历。所以主的恩典直到如今仍然是真实不变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从外院一直到内殿，才能亲眼看见他的作为。这也就是预表基督的救恩已经临到我们，只要我们进入到他的里面，能够享受他的同在。这就是在第九节里面。那我们再来看到这个第十节，我稍微把这几节讲得稍微详细一点。我们从这个第十节，有时候我们想看看约柜里面，刚才我也稍微查了一下这个圣经这个第十节这里面所讲到约柜唯有两块石板，除此之外呢并无别物。那么我们在这个希伯来圣经第九章的四节里面记载说，里面有圣玛拿的这个金冠，是不是啊？还有发过芽亚伦的杖，并两块约板。这似乎好像我们看起来，哎，怎么会有一些矛盾，或者是怎么样？我以前都是这样子，好像就是觉得可能是翻译的原因。然后真正我们去仔细查考圣经的背景的时候，就能看中其中这个属灵的一个含义。属灵的哪些含义呢？我们从历史的层面去解释的话，最初的约柜我们可以出埃及记16章33到34节，还有民数记17章的10节， 我们这样子去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吩咐摩西把一帮马拿放在约柜前做见证，又吩咐发过亚的亚伦杖要放在约柜前作为反叛的一个记号。那么我们看到在这里又加上十戒十榜，就是两块法榜嘛，哦，那个构成了一个约柜里行的一个见证物。那么我们到了这里的时候，在第十节里面到所罗门圣殿安放约柜的时候，怎么会带出唯有两块石板，也就说明到那个时候玛拿的冠和亚伦的杖已经不在柜里。有些这个解经家是这样子的认为，他们可能是在腓力斯掳掠这个约柜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里面，或者是在搬运帐幕的过程里面好像遗失掉了，也可能是被存放在约柜旁边而非在约柜内。那么希伯来圣经第九章十节这样的解释，这里面在原文的这个解释中是属于约柜的范围，或者是说到是约柜相连的，并不一定指在这个物是放在这个柜子里面。所以这个是一个这些的解经家这样子的一个这样的去讲，并不一定是意思说在物理上在柜子里面。所以希伯来的作者认为属灵的一个这个角度去看属灵这个约柜的有关乎到这样的一个圣物。那么从这个属灵的层次里面的一个意思来讲呢，十戒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法榜这个十榜约榜，这个里面是讲到律法，意思也就是说永远是约的一个根基，也就是表明神子民与他的关系是建立在神话语和十戒上的，是挂在神的这个十戒上的。所以我们要看到的一个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到在会幕也就是永远所罗门圣殿的时期只剩这个石板，强调是神的约。所以所罗门的时期只剩下石板，也就是强调神的约才是核心。那么玛拿金冠指的是一个什么意思呢？指的是神的一个供应。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五节，这里也就是预表基督是生命的粮。那么在会幕的时期是放在约柜前，也就是提醒神在旷野在养育他的百姓。当进入迦南的时候，圣殿进城的时候，属灵的意思已经就是说这个恩典供应已被成全，也就是说神的子民是安居应许之地，不再需要天天吃玛拿了，不再是天天需要吃这个玛拿。但是我们又看到亚伦的杖，神所立的祭司的一个权柄，我们看到已经用耶稣基督已经代替了，在旧约里面是用人神去立这个祭司来代替我们求。但是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来看到希伯来圣经第七章十四节说，预表基督永远的大祭司，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耶稣也说了，在刚才我已经说了，不是说这个玛拿，因为我们时常我们会用这个玛拿来预表生命的粮来供应给我们，是不是啊？但是我们记得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他已经代替了我们，已经担当了我们，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样的救恩，他已经是我们生命的粮，又是我们的永远的大祭司。所以在以色列悖逆时期是需要这个杖为证的。那么但在圣殿进城之后，神所立的祭司体系已经确立了，那么见证物不再摆在这个柜中，是指在这样的一个意思。不知道我解释，我在这个中间我所查的这个意思对不对？如果真的有出差的话，大家不要如果是有合理的，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 那么我们再来想看到下面，就是信仰的核心不是神迹，而是神的道。信仰的核心不是神迹，而是神的道。为什么我要这样子说呢？因为杖与玛拿是带有神迹的一个记号，大家知道吗？因为这个杖是一个死杖，但是它会发芽，是不是一个神迹？这个玛拿是吧，神供应给他们，给神供应给他们，这都是神迹的一个记号。但到了圣殿的时期，神让子民只保留律法这个法党在会中，也就是提醒他们信仰的根基不是神迹的见证，而是神话语与他的约，是他的话语与他的约。所以基督，我们要看到耶稣基督已经完全的成全了，玛拿在基督里成全了，他就是真粮。所以这个杖在基督里成全了，他就是永远的大祭司。法榜在基督里也成全了，他是道成肉身，律法的满足。所以耶稣基督来说，我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而是要成全这个律法，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在这段里面，让我们看到在所罗门圣殿安放的时候，约柜中只剩这个石板，是历史上确实发生的一个情况。也就是有可能刚才我说了，在战乱的时候，或者是怎么样另存放，或者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这是神的安排，也是提醒以色列人信仰的中心不是神迹和供应，而是神的约与他的话。我们一定要记住，而是我们信仰的中心是神的约与他的话。那么在新约里面，玛拿、杖、法榜都是在基督里面得到完全的成全了，得到完全的成全了。所以我们从这几节我稍微的解释一下，那么从这个七节到十节这里的一个意思，就是进入内殿警醒守道。我们一定要进入内室，你才能够经历神，你才能够见到神，你才能够知道神的同在。我们更加要警醒的去守道，警醒的要去守道，守住主的话，要知道主的道与我们同在。好，我们再看到十一节这一节，十一节这一节，当时在那里所有的祭司都以自洁，并不分帮供职。你看这里面说当时，在十一节里面这里讲解的也是讲到祭司在侍奉前心要自洁，也就是说彰显这个圣洁的一个重要，彰显一个圣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步骤，重要的一个步骤。我们看到在这节圣经里面是讲到一个，我们要对照我们自己，我们要对照自己，我们在服事中我们是否有这样子的去自洁自己吗？也就是说即使一同要自洁，也就意表着侍奉神的必须要圣洁。你如果不圣洁，你服事是枉然的，你是外在的。所以所有服事的不分大小，必须先在神面前要自洁，我们必须要在神面前要自洁。你自洁，你才能够带出合一的心，你自洁才能够带出合神心意的心。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不少的基督徒在服事中，不少的这些传道人或者服事的人员或者这些同工，在服事中只注重外在的热心，只注重外在的热心，外面哦，哇，这个人才真的太有才干了，太有恩赐了，或者他怎么样带领我们教会怎么样的走向这样的复兴，或者怎么样。如果你只注重外在的这种热心，好像爱主，却忽略内在的圣洁，那么就带来是不会根基立稳的。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习惯，有的人都是凭着经验和习惯去服侍，却怎么样，却少有安静审查与听命这种的顺服，所以导致侍奉缺乏圣灵的能力，是不是啊？现在你看到以前好像祷告 很有力的，祷告就会感动人心，祷告人就会有流眼泪，甚至我们那个时候有的说哎呀感冒了发烧了或者被鬼附的，那个一去祷告，即使一祷告，那些鬼都会出来。现在呢好像都是皮毛抓抓，去祷告也得不到这样的一个平安，或者我们这样的祷告就会怎么样，就没有一定的力气，也没有一定的能力。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有没有，有的人都是凭着自己的经验和习惯这样的侍奉，哎呀反正没关系，我们就去祷告，就随便，好像随随便便的。现在真的有些没有一个对准的迫切的在神面前这样的安静的审查自己，流泪的祷告，这样的顺服，这样的听命。所以我们有些教会的事工为什么带来那么多的停顿，甚至没有圣灵的能力在你的身上来带出，因为怎么样，因为我们没有首先在神面前自己。你看这些祭司怎么样，在那里所有的祭司都要自己，并不分帮供职，并不分帮供职，都要自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服事不是只单单注重外在，你有多么火热，多么爱主，好像嘴巴上讲的头头是道，好像你在外在的各种各样做的，比如说我们做的那些小组啊，或者这些那个团契啊，或者这些探访的工作啊，如果我们只注重外在，看你好像很劳碌，看你好像很那个这个勤劳去做这些的工作，但如果你要是忽略内心的内在的圣洁的话，那么我们的能力还是缺乏的。没有这个能力随着你去做，只是人情人爱人的自己的这些习惯去做的话，带来是没有多大的这个益处，也没有多大的功用。所以从十一节里面我们看到祭司自洁，忠心听命，在那里我们要自洁，要预备好，我们要预备好随时待命被差遣。如果你要是凭着自己的经验去做的话，你越做越没有路走，越做你越会那个带来停顿，不带来复兴。所以这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要怎么样，要自洁，要忠心待命，在那里听命听这样的一个安排和顺服。好，我们再看到这个12到14节这段，12到14节这段里面他们出圣所的这个时候，他们出圣所的时候，歌唱的利未人亚萨、西曼、耶都顿和他们的众子众弟兄都穿细麻布衣服，站在堂的东边敲钹击鼓弹琴，同着他们有120个祭司吹号，吹号的歌唱的都一起发声，声和为一，赞美感谢耶和华，吹号敲钹，用各种乐器扬声赞美耶和华。耶和华本为上，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是耶和华的殿由云充满，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你看到在这里面因为他们自洁以后，他们待命在那里在那里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看到这个中间就带出了是多么大的一个美妙，多么大的和谐，意味着合一，在赞美神的慈爱，敬拜神的敬拜怎么样，去敬拜，这就是一个敬拜的中心，这个就是一个敬拜的核心。那么他们核心是谁啊？就是神，他们所敬拜的敬拜的核心就是神，是不是啊？所以在这段里面让我们看到，这里所讲到乐器歌声号筒一同发声，声和合一，声和为一。那么在一个属灵的意思里面，让我们看到真正的敬拜是合一的赞美，是心灵和诚实同声颂扬神的慈爱的，是同声颂扬神的慈爱。他们高声的呼喊耶和华本为上， 他的慈爱是永远长存的，是永远长存的，这就是敬拜的一个核心，也就是敬拜的一个主题。因为他的慈爱是永远长存的，是永远长存的。所以我们在这段里面让我们看到了，还有下面怎么样，他们在敬拜中定就充满了云彩，荣光就充满在他们的中间。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象征的就是神的同在，是不是啊？在出埃及记40章34到35节会幕中间被云彩这样子的一个云彩提起来，然后他们就走，是不是啊？在新约里面就是预表圣灵充满整个的教会，在使徒行传2章1到4节里面说五旬节的圣灵降临在他们的中间，是怎么样的带领整个教会的兴旺。所以我们又能够看到，即使不能葬礼供职，这里所讲到即使不能葬礼供职，当神的荣耀显现的时候，人一切的工作都要退下，人一切的工作都要退下。也就是说，真正的敬拜中心不是人的侍奉，乃是神自己的同在与他的荣耀，是自己的同在与他的荣耀。所以神的殿需要全体的子民合一的建造与这样的奉献。所以我们的教会呢，我们的教会呢，你生命要成为神居所的殿，我们一定要成为神居所的殿，必须要将所有的要献上，是不是啊？要献上，也就是代表我们生命奉献要完全的交在神的手中，就能够看到神的这样的同在。所以我们基督徒在敬拜中要常常，我们不要被这些外在的音乐所吸引，是要以神为中心的去敬拜。我们却看到现在的教会的敬拜容易要成为一个表演，现在的教会是吧，在上面好像敬拜好像在上面表演一样，但是我们真正的信徒之间的一个缺乏真实的一个合一是什么呀？没有见证神的慈爱。所以我们真正的敬拜，而是要让我们信徒之间要有真实的合一，而不是你讹我诈，嫉妒他，嫉妒谁，哦，他好像比我好一点，我就很不舒服，甚至会嫉妒，所以这样子你就无法来见证神的慈爱。所以是又能够看到我们有许多在这个时代之中，在这个这个世界世代里面，我们许多的基督徒在聚会和侍奉中过于人的方法与安排的话，你就会缺少圣灵的同在，是不是啊？你就缺乏神的荣光充满在我们的中间。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的敬拜，我们不要习惯的照着流程去敬拜，这样的敬拜是不真切的，也不是真正的渴慕神的荣光。所以有些敬拜他们好像是用人的这种手段，用人的方法去敬拜，所以教会现在没有圣灵好像在中间的充满啊，好像在上面有的人在大吼大叫的说，圣灵啊你充满啊你充满，好像都是人的声音在中间叫出来，下面有没有动啊？动都动不起来。有的人就是在那里拍掌，也是用人的方法去回应那个讲道的人。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你说神的荣光会充满在我们的中间吗？如果我们常用这种人的方法和这样子的形式去做的话，你说会带来圣灵的恩膏吗？所以这样子你就会带来缺少神的能力，就会缺少神的能力。所以从这个12到14节我们先来看圣洁敬拜同葬神爱，我们要圣洁要自洁，我们才能够同心合一的，要合而为一的在神的面前来同声赞美敬拜我们的神，因为神他是爱。还有一个，神的荣光充满神的殿，有神的爱在中间，有彼此相爱的心，彼此配搭的心，彼此合一的心，没有彼此踢脚，彼此嫉妒，彼此纷争的心，那么神的灵就充满在我们的中间，是不是啊？所以在14节这一节里面，圣灵就会做工，无需人再做工了。 无需人在做工了。所以从这个第五章里面整章的里面就指出，敬拜若无神的同在就是一个空壳，是不是啊？所以京都今天我们多少的基督徒是注重外表的定语的完工，却忽略了神的道与神的爱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要接约柜在我们的心里面，让神的道神的爱成为生命的根基在我们的里面，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把约柜必须要接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如果没有约柜，你一切的定功都是徒然的，一切所建造的都是徒然的。所以生命与事奉的中心就是以神的话，以基督的救恩为中心。敬拜要合一，要圣洁，要真诚，要圣洁，要真诚。所以这里面就是来告诉我们，我们还要一起的发声。所以教会的敬拜需要合一，不是各自为政的。所以这里面合一其实还有很多的意思我就不一一的讲。你像这些和谐的声音音乐能够配搭在一起，不然的话如果不和谐的话，它就会嘟这个咪好了，你这个声音就不和谐，这个音乐奏出来就不好听了。所以我们基督徒也一样，在教会里面不能你一句我一句，你一句我一句的话，这个教会就不合一，就不同心，就没有见证，就没有圣灵在中间的一个充满，是给外在的人外邦人看到，哎呀你们教会怎么是这个样子，是不是啊？所以我们教会要合一，要彼此相爱，成为爱的这个团契，能够影响到我们周边的人，影响到把这个福音传递出去，把这个救恩要传递出去，是不是啊？不是说我们只有这个几个人在教会里服侍聚会就好了，而拒绝外在的人进来。为什么？因为你内在是这么样的不堪，内在是这么样的不同心，你怎么能够把这个福音传出去呢？怎么能够完成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呢？怎么能够是圣灵大大的动工，无需人工呢？是吧？这些也就是说我无需人的工作，也就是我们完全的要靠着神的同在，守他的道，在他的道中才能够真正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把约柜接在心里面，让神的道神的爱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根基，把我们自己各位肢体的各位器皿的全部分别为圣，进入到神的圣殿里面，神的府库里面，被神所使用，不要让自己用。好，这个是讲到这个历代记下第五章。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好，哥林多前书第八章，这章是关乎到我们刚才已经说的是关乎到这个祭偶像的物起了争论。所以我们从这个一节里面来看，论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知识会叫人自高自大。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说到但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我们在这节里面看到了一个特别的一个有意义的一个方面，有意义的一个方面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叫我们晓得，从这一节里面论到他的这个背景来看，论到祭偶像之物在哥林多城里面这个庙宇树立很多，好像树林一样的，每一个地方都有。所以呢，这里面整个哥林多城就是一个好像这个我们中国的那些偶像庙宇，在树下也有，哪里也有等等。所以拜偶像的这个风气呢很昌盛，世上呢也售卖了这些怎么样肉类啊食物啊，往往都是祭过偶像的，尤其是在过节日的时候，处处都有这些。在这个基督徒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难免有意无意的可能会吃到一些祭偶像的这个物。所以有些基督徒认为呢，吃了这些祭偶像的物质呢，就等于有份于怎么样去敬拜这个偶像，有损基督徒的见证。但另外一些基督徒呢，却不把这些呢怎么 祭过偶像的事呢，吃这些呢不当一回事，不当一回事。所以保罗在这里来提醒他们，来提醒他们说，我们晓得，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从这两这个字字里面看到，晓得是一种在主里面的一个主观的一个知觉，也就是来告诉他们，知识原是一个外在的一个主观的一个近视。然后这里特别指出吃这个偶像之物的这个知识，在哥林多信徒中所看到，在情书第一章五节里面曾经他们怎么样，哥林多的信徒这样知识的一个全备。所以保罗在这里面来提出这一类的知识，意思说知识只叫人自高自大，知识本身远是美好的，远是美好的。我们今天等一下会看到这个箴言第二章里面第十节里面，知识远是好的，是不是啊？可以使人充满各样的一个美物，但知识呢，有一个是危险的一个副作用，就是要叫人错误的会引人骄傲、自高自大，叫人自以为是，因为看不起别人，会定别人的罪，甚至会绊倒人。在九节、十三节里面，甚至会拆毁别人，十一节里面都会有。所以这里面说到一个说，唯有爱心能造就人，造就人的原文没有人里面没有人这个字，爱不仅能造就这些信徒，我们每个人的个人，而且呢也能够造就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并且造就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六节里面，是不是啊？这里面说到我们就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是这样子的受造就。所以这里面就是来告诉我们，论到祭偶像之物，也就是说保罗在中间的提醒，知识如果没有爱，就成为骄傲的一个工具，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所以今天在教会中，许多的信徒只注重着圣经的知识和积累，或者些传道人，或者些这些的那个这些的那个这个同工，只怎么样，只注重圣经知识的一个积累，却常以自己懂得很多，却忽视了别人懂得少的。这样子有时候比如说在教导这些，不是出于敬重，而是显露自己，而是显露自我，造成了彼此的疏远。现在正在教会也是这样子，现在的教会真的是这样子。比如说我们到某某哪个地方他们说你们有没有读过神学，好像你们经过神学的这个受造就，就觉得你们有一定的知识，对圣经一定的熟悉，对圣经一定的能够注重一些的这些经历或者明白，他们才会接纳你，让你上讲台，让你去分享，让你去讲道。如果你没有这些，好像就是拒绝你们，你们没有一个好像一个系统的神学学出来，就觉得你们结晶啊什么之类啊，就好像觉得你们是在乱讲一通，不是。但是现在就是现在的实际的情况，教会不管是同工、传道人、信徒都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是多么的一个可惜。甚至有些呢读了这个神学，就觉得自己呢比他们好，知识程度，还有这个对圣经的一个理解，对原文的一个解释懂得比较多，然后呢他就轻视教会中有许多没有文化的、没有知识的，然后呢在中间呢去教导他们，他就会显露自己，哎呀，我某某哪个老师给我们讲的怎么样，某某哪个老师讲的特别的那个，好像都是去效法老师所讲的，没有去效法基督，没有去效法基督。所以我们每个人要以基督为中心，刚才我们在那边所讲的，我们要把约柜要抬进来，是不是啊？我们要以基督为中心，要有神的同在，我们的中心，我们的敬拜，我们是谁，我们一定要有方向有目标，而不是随意的人家怎么说我们就怎么样的去反驳，去怎么样的去否定，而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今天来告诉我们，就是要让我们要明白保罗的提醒。所以知识第一节里面，知识会使人自高，唯有爱
能够造就人。那边呢是讲到怎么样，定已经完工了，禁定已经完工了。那么完工了就是要把器皿要归给神，我们要分别为圣的要归给神，不是说我今天学到了知识我就自高自大，不以为中心。所以今天的教会已经尽力了，已经尽早完成了，但是不在于外在的，而是要在内在生命的建造。有基督的爱在我们的心，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注重内在的生命，而不注重外在。虽然外在也是很重要，但是不是单单注重外在的生命，而是注重内在的生命。这样子才是一个能够来教导，能够在中间是给教会带来的一个建造，带来的一个建造。所以我们再看到这个二到三节这段，二到三节这里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乃是不知道的。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如果在这节里面我们看到第二节，所以这里说到，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人是不知道的。为什么这里会说到一个知道呢，说人是不知道的呢？这里面有人就是指的那些自认为，就是那些认为自己所知道的很广博很广阔并且呢引以为傲引以为傲的，当他所当知道的他人是不知道，指的人的所知是极有限的，是指的是人所知的是有限的。若与神的知识去相较比的话，只能承认自己是多么的不知道，是多么的不知道哎！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跟神去预比，我们在大海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指甲也挖不到这一点点的水。所以我们读圣经读了又读，读了又读，我们读了这次读了跟上次读了又不一样，理解能够来灌输，能够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真的是挖不尽取之不尽用之不完在神的话语上面，是不是啊？这次讲了跟下一次讲了又是不一样。所以在这里面就是来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真正的能够尽着生命的，就是带着爱心和知识。所以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所以神不单看人懂得有多少的道理，而是看人是否在爱他活出这样的爱心。所以我们属灵的生命关键不在于你头脑有多少的充足，而是在于你与神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圣经与教义，目的不是辩论取胜，是用爱心去帮助人建立教会，是不是啊？所以人的知识是有限的，爱神的人才是神所认识的，才是神所认识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要去只追求人认可的知识分量，我们不要去追求被人认可的知识这样的分量，我们不要忽略了与神建立真实的爱的这样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的勉励，也就是说现在许多的人在查经中只停留在头脑的理解里面，却没有转化为敬拜的生命与爱主的心。所以我们如果要是把这个查经只停留在头脑理解上面的话，我们敬拜主，我们的生命跟主就是连接不上，跟主就是连接不上。因为神是不认识我们，神是不认识我们，你只是用知识去讲解，是用知识去分解，所以这样子是何等的一个可悲可怕。所以十二到三节里面是讲到人知有限，神是全知的。那边呢是讲到什么呢？讲到那些所罗门就聚集首领要抬约柜，我们要高抬十字架，我们要高举十字架，要高举神的话语，而不是人的话，是吧？人的知识是有限的，唯独主的话是全知全能的。所以那边就是说到聚集这些首领的目的是什么样？
要把约柜要抬进来，要把约柜要把神的话语要接进来，要有神的话，有神的同在，是不是啊？我们不在于外在。好，我们再看到这个四到六节，论到吃这个偶像之物的，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归于他，等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从这个四节到这个六节这段里面，四节到六节这段里面说到偶像算不得什么，但是信心有不同，是不是啊？信心有不同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使徒他就是高举这个独一的真神，偶像虽然算不得什么，但是唯有这位独一的真神是我们所敬拜的，是我们所敬拜的。所以保罗清楚的表明，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没有真实的可能，也没有真实的能力，唯有一位真神，就是父神，万物本于他。主耶稣就是说到万物怎么样，是借他而有的，是他跟父神一起规划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是吧？都是归于他。所以这里面就是来告诉我们，并非人人都有这样的认识。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又能够来告诉我们，有些人从小就是拜这些偶像，心里还会受到一些的影响比如说吃这些祭偶像之物这些的那个罪啊什么之类啊甚至这个会觉得那个下面第七节里面我们等一下再说，也就是让我们基督徒要认识到真理，但是也要明白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要明白良心的程度有不同，信心的程度有不同，不能用自己的自由去压迫别人，用自己的自由去压迫别人。所以我们在实际的生活里面，实际的生活之中，我们不要做真的有许多的借口。所以我们要有怎么样，我们要口里要承认独一的真神，不要被这些金钱啊、成功啊、享受啊、手机啊、自我去占据，心中仍然存在这些偶像。这些偶像就是代表着什么？不单是当时那个哥林多教会那个当时的这个偶像，现在的偶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有的人说我没有拜偶像啊，我也没有去吃偶像借偶像之物啊。其实我们已经被这些金钱啊、还有成功啊、享受啊、这些手机啊、这些网络啊、还有这些抖音啊都占据了，占据了。其实你这个就是你心中所存在的偶像，你不没有把神放在首位，你没有高举独一的真神。这里说到唯有独一的真神，是吧？偶像算不得什么，唯有独一的真神。那么如果你没有把神摆在首位，不是神不居首位的话，那么已经我们就去拜偶像了，是不是啊？我们已经就去了。所以有的人说这算什么啊，又不是那个偶像。其实你这些享受还有手机这些那个抖音刷视频都占据了我们的时间，这些都已经在我们心目中已经就是我们的偶像，我们无形之中都是在偶像，把这些看重的比我们看圣经还重要，是不是啊？我们时间花费在这些上面比花费在读经祷告上面更多了。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引领我们我们要怎么样的能够来带出，能够更加的能够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要认识我们要知道只有一位神，没有再没有别的神。让我们知道就是要让我们里面怎么样一种特别的一个主观的去知觉基督徒的信仰建于独一，相信独一的真神的一个根基上面，是要相信在独一的真神上面， 而不是我们外在的这些东西。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四到六节那边呢是二到六节，四到六节是我们看到使徒高举独一的真神，那边是感恩赞美神请多信，是不是？你如果要是高举基督的话，他是独一的真神，那我们在神面前就会多信，我们就会把自己毕生所有的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们的认知，我们都会愿意奉献。甚至圣经在罗马书十二章说的，我们要将身体全然的献上，成为活祭，是吧？因为你会，你知道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你献给他，你才能够有出路。你献给我们这位独一的真神，我们才有出路，不然的话我们就是没有活路的。所以求主在中间来帮助我们，我们天天要感恩要赞美，因为我们是蒙了他的救赎，是蒙了他的爱，是吧？如果没有他这样的拯救大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算不得什么。好，我们再看到七到九节，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有人到如今敬拜就是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误会了。八戒说的，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自由竟成为软弱人的绊脚石。这里面就是来告诉我们，自由可能会成为一个人的绊脚石，所以软弱的弟兄是容易会受影响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谨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要谨慎，不要让自由成为我们的绊脚石。所以许多的基督徒在行事方面自由时缺乏谨慎，神给我们有自由，但是你缺乏谨慎。比如说在言语上面，在消费方面，在娱乐方面，在饮食方面，我们不加以约束的话，会导致那些软弱的弟兄会受伤。所以信心强的人会忽略身边人的挣扎，所以我们自由不要变成别人的绊脚石的一个原因，不要成为一个别人绊脚石的一个原因。所以虽然刚才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所有食物本身不能影响我们与神的关系，是吧？你不吃不损失，吃也无益处，这就说明了食物是中立的，问题不在食物的本身，而是在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态度和对人的影响。对人的影响是我们对人的态度，对这个事情的态度，是不是啊？所以自由若成为一个绊脚石的话，也就是刚才我们在上面说的，有知识的人在偶像庙里吃肉，旁边软弱的弟兄看见了，有可能会被误导，以为拜偶像也没关系，是不是啊？像我们这样子的话，你这些在中间被撞钱啊，时间的负伤啊，时间没有分别为圣啊等等，我们就觉得哎呀，好像礼拜天我们不去教会也是没关系啊，好像教会的这些同工啊，这些传道人礼拜天也没有去遵守啊，就变成了这种，让他们会受到一些误解，是吧？所以结果他的良心会受亏，甚至会跌倒，会跌倒。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就是让我们看到，让我们看到的，要叫我们这个保罗所说的，说基督为他死的那个软弱的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而沉沦。那就是要，就是说只要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自由竟成为那软弱人的绊脚石，那就麻烦了，是不是啊？所以七到九节是怎么样，谨慎警醒，守住爱道，那边呢是要进入内殿，谨慎警醒守道。我们要进入内殿了，我们要时时要谨慎，不是外在啊，外面了。我们如果外面如果要是也不那个的话，我们怎么能够使人得到呢？所以我们要更加要谨慎之守，内外要合一，内外都要谨慎，要守住主的道，要守住主的道，是吧？要谨慎的，要警醒的，要守住神的爱道。我们再看到十节到十二节， 十节到十二节，若有人敬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里面做的这种连心是软弱的，岂能放胆去吸纳偶像之物吗？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个软弱的弟兄也因着你的知识成人，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这里讲的是何等的那个透彻。保罗在这里讲的就是说，若因自由使弟兄跌倒，就是得罪基督，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事情，就是特别的严厉的来提醒我们。所以我们基督徒常不愿意承担别人的软弱，常不去承担别人的软弱，而是急于求别人像我一样成熟，这种态度是缺乏耐心和体会和体贴。所以软弱使软弱的感到更被轻视，反而会更加的难以成长。像有一些弟兄姐妹出去探访的时候，你有这样的经历，别人没有这样的经历，你不能把这样的经历压制在别人的身上啊、哦，这些也是一个问题。所以呢，爱人的原则要高于自由，爱人的原则是要高于自由。所以在教会的生活里面，许多信徒，也就是许多基督徒，只注重维护自己的自由和这样的一个病例，所以他很少的去体贴弟兄姐妹的需要。所以在这个缺乏体贴的一个生活的里面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是缺乏了什么，我们已经困难，很困难了，你还说哎，你平安平安再去，人家会怎么样想，是不是啊？往往会使别人感到被忽视，甚至会跌倒。所以我们圣经里面就是来告诉我们，叫我们要怎么样的来用爱去胜过自由，爱胜过自由，就是因为我们因我的自由反而害了毁害了弟兄，那就是得罪基督，是不是？所以我们宁可永远不吃肉，像保罗说的第十三节我就把它读进去，所以食物叫我弟兄如果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我弟兄跌倒。意思说到，如果这样的话，我宁愿不吃肉，也不要叫我弟兄跌倒。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自由，不是说我想做就去做的，而是我有能力不做，为了弟兄的益处我就不去做，是不是啊？所以十到十二节两个意思，十三节也两个意思。这里面我们看到十到十二节说勉励教导当人的软弱，我们一定要去勉励，要当别人的软弱，人家正在困难里面，我们不能加于这样子哦，你有怎么经历，你还加于在别人的身上，是完全是不对的。那边呢是既是自觉忠心听命，我们要在那里等待，要自觉，要忠心的听命，要忠心的听命，是不是？我们要当人的软弱，保罗来提醒我们，我们要当人的软弱，更加要体会主的爱，不去放倒人。那边呢是圣洁敬拜同声的帐门，我们如果要体贴主的爱，我们在教会里面就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合而为一，同声赞美，就不会放倒人了，是吧？不会被别人说你们教会也是这样子的，那就麻烦了。所以十三节就是说你怎么样彰显神恩，神爱充满，那边就是神的荣光是充满整个圣殿，圣灵就大大会充满在我们的中间，是吧？还有一个我们要刻苦克己心智，为荣神明，我们为了神荣耀神的名，我们不要去放倒人，那边是圣灵做工，无人在无需神这样的工作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在这样的一个工作里面，我们要刻苦己心的去这样子，因着许多的时候缺乏舍己的这个生命的见证，所以是神的名得不到荣耀，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恩待我们。我们再看到这个大小伦，小伦这个启示录十八章的这个二十节，十八章的二十节，我们来这里说听啊，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听啊，听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应当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从这个启示录十八章二十节里面，这节圣经是怎么讲呢？在这节里面经文中出现在巴比伦倾倒的预言之后，在这个预言之后，那么巴比伦就象征着 敌对神的一个世界的权势与败坏的一个制度，对吧？他曾经逼迫圣徒杀害先知，如今神要亲自去审判，使他清早。所以这里上，这上面说到，天上的众圣徒、使徒、先知都要为此去欢喜，不是因为仇敌受苦带来欢喜，而是因着神的公义在中间的彰显，因为神为他的子民要伸冤，也就显明他是公义的主。地上的权势和不义再强盛，终究会倾倒，所以神的审判和他的公义是永不落空的。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是昔在、永在、今在的神。好，我们再看到箴言第这个第二章，箴言第二章，我们在这章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这章圣经是怎么来讲的呢？这里说到一到那个第六节。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这章圣经主要是讲到一个寻求智慧，作者他用聪明、明哲、一直等等，用这些能够来带出，来形容这些人去寻找珍宝是多么的一个重要。所以他说，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夫求明者，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同寻找银子，搜求他如寻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是由他口而出的，都是由他口而出的。我们在箴言这段里面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智慧，用从这个第二章，从这里面给我们教导出，要叫我们要切切的寻求智慧和聪明。在这种信息里面，所罗门这样的劝勉人，要如同寻宝一样的去追求智慧，把神的道要存在心里面，要侧耳的听，要专心的求，要侧耳的听，要专心的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智慧是由神而来的，是由神而来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的去追求，要明白这个真道，要明白这个真理。所以在这个一到六节是专心寻求明白真理，要专心的去寻求，我们这样的去寻求这个智慧，必得以认识神，会敬畏神。所以从神创造世界一切的角度来看，不信的人的智慧其实这也都是来自于神，但是他们却否认了神。在罗马第一章21节我们就看到，有的人就是说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你是一个，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是不是真的在寻找神所赐的智慧吗？是真的在中间来寻找吗？所以智慧是神所赐的，是不是啊？我们再看到7到22节20节的这下面22节，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为要保守公平的人，公平人的路，复比金钱人的道。你也比明白仁义、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智慧必入你心，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谋略为富为你必富为你，聪明必保守你，要救你脱离一切的恶道，脱离所乖妙化的人。那等人舍弃正直的路，行走黑暗的道，喜欢作恶，喜欢恶人的乖僻，在他们的道中弯曲，在他们的路上偏僻。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女，她离弃幼女的配偶，忘了神的盟约，她的家陷入死地，她的路偏向阴间，凡到她那里去的不得回转，也得不到生命的路。智慧必使你行善的道，守义人的路，正直人必在世上居住，完全人必在地上存留，唯有恶人必然剪除，奸恶的人必然会拔出。所以这里面就是告诉我们，正直人行为纯正的公平人、金钱人必蒙神保守，因为你从神得的智慧，所以我们就会在如上面的这样的一个正直人行为纯正的公平的金钱的，是不是啊？我们就会这样子。所以智慧人 智慧人的他的道德观也是不一样的，他能够智慧会使人分别善恶，是不是啊？会分别善恶，会叫我们脱离一些淫妇的诱惑，从这个十到十五节里面会分辨，那么十六到二十节里面是脱离淫妇的一个诱惑。那么今天我们也要当这样的去寻求智慧，是我们在信仰上面，在真道上面，我们要与神立这个生命的约，我们要怎么样的来追求，是我们的一生要侍奉他，要尊他为王，是我们的一生唯有他，有他的同在，是不是啊？把这个约柜接进来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被这个世界，被这个社会，不被这些不义所充满，不会被他们所诱惑，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无论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的试探，求主来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把约柜接进来，求主加给我们的力量，能够得胜种种的试探，种种的这些的这个罪恶。如果你要是仍然这个罪恶里面，将最后将这个正直人完全人哦得到神保守的时候，如果恶人奸诈人一定会被清除的。我们不要心怀不平，所以我们要成为哪样的人，哪样的人就是哪样的一个结局，一个结果，一个是门保守，一个是被清除。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要知道寻求智慧是从神而来的，他赐给我们这些真智慧的人，是赐给那些正直人是有真智慧的，赐给他们行在公义正直与公平的路上，这些人神，你如果这样的寻求智慧的人，一定能够神会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恶道，会远离一切的乖僻的言语，赐给我们能够脱离一切淫妇的诱惑。求主来保守我们的心，能够行在他的道中，行在他的爱中，这个才是一个真正能够合乎神的一个心意。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下面七到二十二节是明道行道闭门保守，你这样的寻求，你就会明白神的道，你就会行出神的爱道，一定会蒙保守的。所以大小人的中心是道存心中，守道脱罪，爱神爱人。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祷告，求主在中间来帮助我们。我们看到今天你是否真的把约柜接在心中吗？是否我们今天真的把自己这些所有的器皿分别为圣的，能够运入到神的府库里面吗？如果你没有放在神的府库之中，也没有把约柜接过来，那么我们的敬拜就是一个空壳。所以今天求主让我们不要只停留在外面的敬拜，而是要真正的把主的道，把主的爱存记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样子的敬拜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不再是空壳。所以我们要行在神的爱里面，不要去绊倒弟兄，我们要求主来赐给我们像保罗这样刻苦己心体贴神的心，不要因知识自高而不要因着自由去放纵，我们要爱弟兄，要造就弟兄，不要叫人跌倒。所以要求主来帮助恩待我们，是我们要切切的寻求智慧，能够脱离一切的邪恶。求主来帮助我们，是我们一生像寻宝一样的去追求他的智慧，尽到完全，能够脱离一切的邪恶，能够行在神的爱道里面，行在神正直的道路之中。所以我们不用怕，因为到时候我们就安稳的等候，深渊在于神，深渊在于神。你看到虽然这个在这个启示录圣经里面，这个这个巴比伦城里面这样的惨杀神的这些圣徒，还有他的这些仆人先知，但是我们不用怕，我们面对的那些不公和逼迫的时候，我们就安稳的等候，因为深渊的主他一定会我们伸出那审判的手来为我们，按照他的公义会来审判，会来伸冤的，是给我们看到和圣徒之中同心会得到这样的喜乐。所以我们借着这一段，我们每个人开口打开自己的脉，每个人开口来祷告，来祷告。